新约启示录，新约启示录，我们还是翻到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系列特会最后的三个晚上。我们一同在一起来看教会的预言和教会的前途。那么我们这一次，连这一次一共是20次，我们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然后我们一直看到老底家。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继续来看腓立帖非，同时呢，最后我们要提到老底家。那么因为这一段的史料，可以说是不是在平常的教会历史里面能够找到或者读到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三次的特会，就是这三次的聚会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50年来，许多人收集了不少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历史的资料。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腓立帖非和老底家，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更清楚。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腓立帖非呢，我们曾经一度以为是从19世纪开始的，那是根据50年前的史料，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从19世纪开始算起。但是呢，根据我们这50年所找的比较新的资料，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腓立帖非呢，严格说来，应该是从12世纪开始，先是在谷中的弟兄们中间，所以我们特别说到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怎样的彼此相爱，他们怎样的没有弃绝主的名，还有他们怎样遵守主的道，同时他们怎样遵守忍耐的道，还有我们看见过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说谎话的，神使他们来在他脚前下拜，而且呢，我们也看见神实在是爱他们了。那么同时呢，他们也遵守忍耐的道。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见过谷中的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们大概是散布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包括瑞士。那么这一班的弟兄姊妹，那是这一班的这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名字，因为他们自己只称自己是弟兄，那么别人呢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所以就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名称来形容他们。那最平常的就是谷中的弟兄们。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名字，我想呢，我们不需要一个个再来看。比方说，一个是谷中的弟兄们，还有里昂的弟兄们，也是值得他们来说的。那还有意大利的弟兄们，也是值得他们说的。瑞士的弟兄们也是值得他们说的。还有一个朗巴迪弟兄们也是值得他们说的。还有使徒的弟兄们也是值得他们说的。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是个统称。 他们大概就是神把它隐藏在就是在山谷里面，然后我们看见过神实在祝福他们，给他们敞开的门。有一度在欧洲没有几年之内就有80万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过，从德国如果你要到意大利去的话，你不需要找旅馆，你每一个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你看神怎样的借着他们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在逼迫底下，那可以说是在这个罗马教会可以说高压的手段镇压底下。你看见吗？能有这么多人蒙恩，有这么多人来为主做见证，那就应验了主的话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那比较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和马丁路德的改造运动，或者说和加尔文的改革运动，或者说和斯温格利的改革运动，你就看见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马丁路德、加尔文多多少少是得着世上君王的帮助，世上贵族的帮助，世上权势的帮助。但是呢，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止什么也没有得着，他们在世界上是贫穷，是赤贫如洗的。所以有他们有一个称呼，就是这些人呢，乃是他们是赤贫的基督徒，跟随了一位赤贫的基督。他们所跟随的就是赤贫的基督，是一贫如洗的基督。那么这些人呢，也是一贫如洗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特点。但是看啊，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神能够借着他们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的确确是弟兄相爱。那么你看见那些犹太议会，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说谎话的，他们的的确确神让他们来到他们面前下拜，他们一定要承认他们除了反对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之外，他们可以说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基督，连他们的敌人都要佩服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主实在是爱他们了。所以从12世纪一直到16世纪，那么等到改革运动起来以后，那本来这些在地下的基督徒，现在呢他们就浮到地面上来，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和整个的各地的改革运动中间神的儿女就汇成一流。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你再分辨不出来他是不是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可以说因着寻求和弟兄姊妹交通，他自自然然就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就融合成为一流。那么我们说过，这班弟兄们的贡献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影响了约翰胡斯，约翰胡斯呢就影响了马丁路德，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是他们中间的人带领 John Towler， 就是约翰涛勒弟兄得救，那可以说是最大的奥秘派。那么因为他是最大的奥秘派，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得着他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我们这有两个奥秘派，一个奥秘派就是约翰涛勒，德国人，是影响了马丁路德，还有一个就是劳威廉影响了威斯利约翰。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讲的因信称义，讲到因信成圣，那么你看这些人他们所得着的亮光，那许多时候呢，你看都是从这些人身上得着的。所以可以说神借着两个人帮助了马丁路德，一个是约翰胡斯，还有呢一个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John Towler， 就是约翰涛勒，可以说最大最大的奥秘派。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知不觉马丁路德也间接的得着他们的帮助。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后来呢在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斯拉夫，那么那里有一班弟兄们称作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后来也有人称他们做联合的弟兄们。他们在15世纪的时候，他们一同在森林里面读主的话，然后他们得到了然后他们看见说这个 是他们看出来的。他说教会历史的堕落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因为自从君士坦丁给教会一个带着毒的拥抱，那个拥抱是带着毒的，是有毒的，那么自从那个又开始，教会就堕落了。所以呢，现在他们看见说，既然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愿意回到什么？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神所要叫他们站的立场上，他们来聚会。所以他们就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和罗马天主教没有关系。那么这一帮人他们是得过约翰胡斯的帮助，但是他们认为说，约翰胡斯虽然他穿着这个祭司的袍子，穿着神父的袍子，他希望能在体制内改革，但是没有希望。因为现在你看见吗？如果是教会的话，教会应该能听见圣灵的声音，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庞大的宗教机器。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没有办法支配了，因为凡属乎神的就一定听从圣灵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是在那里喊破了舌头，你看见教会的良心不会被唤醒的，因为圣灵的声音才是教会的良心。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神借着众肢体所发出来的那个声音他听不见了，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是道道地地已经成为巴比伦了。就好像当时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犹太的，乃代表整个的犹太教，到了最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反而在营外受苦，城外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帮弟兄姊妹他们看准了，现在他们明白了，如果你继续留在罗马天主教里面，这条路是永远走不出来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啊，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意思就是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联合的弟兄们，或者说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所以不要忘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就是从捷克斯拉夫，今天的捷克斯拉夫，那么包括古时候的波西米亚，包括古时候的摩尔维亚，那这一班弟兄们，你看见吗？他们起来跟随主，那么他们起来做主荣耀的见证，那么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是非了天非。那么主也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有400多个地方聚会。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看见说他们大概有20万到大概15万到20万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主实实在在做了奇妙的工作。那我们怎么知道主与他们同在呢？因为教皇曾经打发军队5次要去镇压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真是在捷克斯拉夫，你知道他们真的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过，他们在森林里聚会啊，到一个时候他们实在觉得聚不下去了，因为你看见吗？他们是把十字军的办法，本来是十字军呢要去远征的，要去打耶路撒冷的，结果这些人呢，他把教皇呢就把他们调来专门对付这些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你看见他们实在遵守主忍耐的道，你不错。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受尽了摧残，这些弟兄姊妹也是一样。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觉得几乎不能够生存了。主的话说，你们要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所以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主的时候，要我们出去，要把我们打散了。现在呢，我们不是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找我们的聚会，我们现在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找我们的弟兄。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只要他们是爱主的，我们就要去寻找他们。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打发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到全世界各地，到欧洲各地去寻找弟兄们。 所以你看见他们实实在在是活在非了且非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那么如果你真的说第一天，如果你真的第一个更正教的教会，如果是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教会，那不是路德宗，也不是改革宗，实在说来乃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那这一班弟兄们实实在在你看见说他是走在腓勒切腓的道路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再往前看一步，那就到了16世纪。那12世纪到16世纪，你看主兴起了古中的弟兄们，他们是腓勒切腓，主也兴起了波西米亚或者说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他们也是腓勒切腓。那么后来那个新兴道夫啊所带进来的摩尔维亚教会大复兴和这个不是有太直接的关联，但是不能说没有关联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复兴严格说来是在东德的一个复兴，严格说来那个是和敬虔派发生了相当大的关系，但是当然了和他们那个整个这个联合弟兄们的背景不能说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呢，那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等一等或者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会提到，因为那个也是腓勒切腓的一部分。不过圣灵呢借着新兴道夫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就是说神借着联合弟兄们，然后再加上德国的敬虔的弟兄们，他们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带进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大的复兴。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影响非常非常大，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影响了威斯里约翰，威斯里约翰本来根本都不得救的，到了美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福音没有果效，而且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得救没有。有人要问他，有人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救主，他说我相信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那么有人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呢？这么简单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后来是威斯里约翰就从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说德国的弟兄们，那是指着谁呢？就是指着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再加上新兴道夫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那个时候主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呢和当初的摩尔维亚的教会或者是和当初的联合的弟兄们又有一些的不同。那么不过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他们都是在腓勒切腓那条线上，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特别要提起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一段特别重要，因为可以说这个在这个官方的历史上可以说我们常常没有读到，或者呢被忽略，或者说我们完全被误会，所以这一段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历史。那就是从16世纪以后一直到18世纪一直往后，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一般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叫做崇敬的弟兄们，崇敬就是重新的崇，敬的就是受敬的敬。那这些人呢，他们是重新受敬的弟兄们。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的也是走在腓勒切腓那条道路上，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讲到这个崇敬的弟兄们，如果你今天去读许许多多的这个教会的历史，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很稀奇，这个崇敬的弟兄们呢，如果从官方的历史来看，对他们的风评不好，对他们的印象不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给人的感觉呢，他们有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就是在历史上所留下的一些事迹呢，给人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印象。不过当然有原因，因为你知道说马丁路德和他们接触过，但是马丁路德对他们的印象，或者这样说，或者说他们原来是和马丁路德对立的， 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更正教官方的历史的话，如果你所有的资料是从马丁路德来的，特别是他的谈话或者他的日记的话，那么你对于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就有某一种的印象。那不只是他，你知道还有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学生，就马丁路德一个很得意的助手叫米兰顿。这个米兰顿也是一样，如果你读米兰顿的东西的话，那你就知道说那这个时候你再来看这个什么，再来看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你的印象又是另外一种。那么加尔文是如此，还有呢斯文格利也是这样。所以假定说今天你所读的历史是这个改革中或者是路德中的官方的历史的话，那么因为这些历史他们的资料多半是取材于这个马丁路德的著作，或者是那些改革家的著作，或者呢比方说是这个还有这斯文格利了，加尔文了。那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可以说在属灵上都是属于重量级的，所以他们的话呢许多时候常常是一言九鼎，他们的印象呢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50年前，如果你要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一班所谓崇敬的弟兄们就被列为极端的分子啊，这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但是感谢主，自从这50年来，特别最近的20-30年，那么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资料我们发现了，因为你知道吗，当这些人为主寻道受逼迫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政府在那里逼迫他们，所以他们的书籍一定是充军的，一定是焚烧的，他们这些东西一定是没收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就很不容易找到他们的史料，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是怎么看法，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是怎么认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最近20-30年到50年，我慢慢这些资料就到了我们的手里。那特别在英文的世界，我们中文的对关于教会历史很多的资料从英文来，那么英文呢我们知道很多的资料呢必须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弟兄们多半在德国在瑞士，所以他们讲的根本是德文。那么如果这些人他们讲的是德文的话，那么你晓得说有很多的史料，就算是你是读在英国，就如果你是要如果你懂得英文，现在呢你要明白这些弟兄们的历史，你还是没有资料。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德文。那么尤其呢你就算懂了德文，你也找不到，你也没有办法有很深入的能够找到他们的资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你在德国他们每一个区所讲的德文就不大一样的，所以呢现在你如果要真正的要找到他们的资料，那必须有人把他们从德文然后翻译成英文，然后呢现在我们从英文的资料里面我们去找，那已经把弟兄们找的很多了。那么尤其现在很多很多做这一方面研究的，他们特别懂得德文，然后他们也到德文的资料里去找，然后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20-30年到50年，大家对于崇敬弟兄们的观感就完全不一样。那慢慢的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完全让罗马天主教来写官方历史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马丁路德是头号的异端分子。那不止如此，约翰胡适也是异端。那不止如此，与威克利夫也是异端。我们记得嘛，威克利夫甚至于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他们还把他的这个骨头从坟墓里面挖出来，把它烧掉，然后把它灰撒在河里面，再送到海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如果今天你让你所读的历史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历史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所得的印象，他们一定是异端。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异端，为什么不是异端呢？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史料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知道威克利夫是怎么说的， 我们知道威克利夫对圣经的见解是如何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许许多的罪名是异端裁判所加在他们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如果真的要认识威克利夫的话，你不能够光从官方的历史来认识他，你要从各方面的资料，你就能够认识他。那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威克利夫不是异端，我们这约翰胡斯也不是异端，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不是异端，是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当这一班的弟兄们受逼迫的时候，现在逼迫他们的不只是罗马天主教，现在逼迫他们的包括路德宗，也包括改革宗。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说他们是危险分子，如果他们说他们是极端分子，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异端，那么甚至有人要把他们丢到河里面去。你知道有一个皇帝这样说，他说呢，他们不是崇敬吗？崇敬意思是第二次受禁。那为什么第二次受禁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都，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教会也好，区域的教会也好，他们都是相信婴儿受禁的。所以路德会、路德宗是如此，改革宗也是如此。后来你知道连威斯的约翰也是相信婴儿受禁的。那么这些人，有的人他们读圣经，他们觉得那么信而受禁的必然得救。所以一个受禁的人，他必须是个相信的人。这个婴儿他还没有到负责任的时候，所以他不会相信，你怎么就不叫他受禁呢？所以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个真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愿意要跟随主，那么所以呢，他们有的人他们就受禁。那么这个受禁了，实在说来，那么很多人呢，特别是在国家，特别是在国教里面，或者说在国家教会里面，或者在区域，在这个地域教会里面，你说这些人怎么说呢？说他们重新受浸，其实他们不承认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从来没有重新受浸，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受浸。根据圣经，只有相信的人才可以受浸，所以婴儿受浸根本不算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承认他们自己是重浸的弟兄们，他们只承认他们自己是弟兄们。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这个名称，这是他们的对手给他们加上的名字。他们从来不要这个名称，他们说我们就是弟兄们。所以斯温格里后来很公平，斯温格里后来是说，这些受浸的弟兄们，受浸的弟兄承认他们是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那么因着这些人，因着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受逼迫，然后呢你被误会，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所有的著作有的就被焚烧了，有的根本就没有传到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如果你只读官方的历史的话，那你的断案就很容易是片面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止于除了天主教的官方历史之外，我们找到一些史料，现在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不是异端，我们知道说这个斯文格利不是异端，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胡斯这些人也都不是异端。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史料。那么现在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特别到了这个时期，到了这几十年，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些历史的资料的时候，那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走在腓立帖腓的道路上。无论是就着他们自己的史料，无论是就着从马丁路德口里面所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发现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是误会了他们。那这里有相当重要的原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到了改革宗或者到了路德宗的时候，那个时候政教还是合一的，我们说过。 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意思就是世界跟教会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教会判断你是异端的话，那么这个市政府也好，市议会也好，或者整个国家也好，也认定这个是异端。因为政教是完全不分的，政教是完全合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教会要保持它的单纯的话，那么起来对付这些异议的分子，这个除了对付这些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是变成异端。那么如果是异端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结果，一个结局，那就是死刑。所以有的人被烧死，有的人被淹死，有的人被下在监牢里面，有的人被充军，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实实在在的后来变成受逼迫的一班。那么连今天就是官方的历史学家也得承认，这一班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所受的逼迫，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逼迫。那么实在他们为主做了勇敢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主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受逼迫？所以他们一定看见了什么是跟事出于主的，所以他们什么代价他们都愿意出，他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话。所以他们是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都不接受他们是崇敬的弟兄姊妹，他们只说他们是弟兄们，而且他们绝对遵守主的道，他们觉得主的话是最高最高的权威。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和这个马丁路德能对立起来呢？很简单，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马丁路德后来他自己承认，他说其实你去读圣经的话，你根本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是可以替婴孩受浸的。但是后来他说，但是这个婴儿受浸已经实行了1500年，他说凭着我们的良心来说，我们怎么可能把它放在一边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不错，马丁路德看见说主的话里面他自己讲的圣经里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可以婴儿受浸的。但是现在呢，他为什么仍旧实行婴儿受浸呢？因为已经实行了1500年。换句话说，马丁路德虽然在真理上他告诉大家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相信遗传，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推亚推拉就是除了圣经之外，那个遗传也具有同等的权威。但是马丁路德说不，我们只相信圣经。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面对这个婴儿受浸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他自己承认说根据圣经婴儿受浸是没有根据的，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但是这1500年来我们都是婴儿受浸，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把婴儿受浸放在一边呢？这不可能，1500年都错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丁路德当他面对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说我们只要圣经，我们不要遗传，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但是等到他面对这些受浸崇敬的弟兄们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是圣经再加上遗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对立的来源。那不止马丁路德如此，斯文格利也这样。斯文格利早期的时候，他说他很不平安，要在那里讲婴儿受浸这件事。但是后来他没有办法，他觉得如果改教要成功的话，我们值得要忍耐。因为什么？当你要讲说我们要废弃弥撒的时候，你知道吗？结果市政府说不可以，市政府没有批准。所以现在为了讨好他们，现在为了改革的这个宗教改革能够改教运动能够顺利，所以你知道吗？斯文格里就说我们等一等， 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当初得着马丁路德、得着斯文格里帮助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相信圣经的权威是最高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我们应该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今天如果要遵守主的道，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班人说，我们要坚守主的道路，我们愿意跟随主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些人的眼光里面，马丁路德也好，斯文格里也好，他们说他们是半路人，他们路只走了一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这一班弟兄们到底从哪里来，这个崇敬弟兄姊妹从哪里来，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从12世纪就开始有腓特烈了，那么在罗马天主教底下，你看这些都变成地下的，就是地下教会。那么到了马丁路德，到了这个斯文格里，到了加尔文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浮到台面上来，这些人都到地上来了，然后呢就和这些改革弟兄们他们就汇合成为一个洪流。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失望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面到台面上的不只是谷中的弟兄们，也有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相信信而受尽的。不过谷中的弟兄们有一点的不同，他们等一等我们会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那么他们呢，你知道他们一般来说是实行受尽，为人施尽，为人受尽，你相信了就受尽。但是呢，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如果他们的父母是信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为婴儿受尽，这是他们可能这样做。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知道真正在那里实行重新受尽的，严格说来根本就是谷中的弟兄们，老早就这样的，他们老早就这样做了。那么还有我们说过的联合的弟兄们，波西米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一样，如果自己的孩子他是父母是蒙恩得救了，他替他们受尽，但是呢其他一般的人，我们知道说他就不跟他们受尽，那么他一定要他们相信了然后才为他们受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问说到底受崇敬的弟兄们，这个真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要忘记从谷中的弟兄们就已经开始了。在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所以你看见等到他们融为一流，融会成为一个大的洪流的时候，那么你记得吗？那个时候在苏黎世的时候，你记得最早斯文格里到了那个城里面，那么最早他就是参加许许多多的家庭聚会，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很多家庭聚会，而且斯文格里鼓励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多多参加这些家庭聚会。那这些家庭聚会从哪里来的？这些家庭聚会他们怎么懂得聚这些会？你说最懂得聚这些会的，那么就是我们说过谷中弟兄们，还有这些的弟兄们。那么当然了，也有改革，也有得着斯文格里他们得着帮助那一班弟兄们，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因为斯文格里鼓励他们，你们要在一起读圣经，所以他们就在家里面，每一个人家里面就在那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说，今天是信而受尽，我们才能够得救。那么当然不知不觉的他们也得着了这个谷中弟兄们的帮助，所以也得着什么，也得着那个，还有就是这个联合弟兄们的帮助，或者说波西米亚弟兄们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后来有人问一个问题，说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到底和谷中的弟兄们有什么不同？他们研究来研究去，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两点有一点的不同，那就是说在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可以容许姊妹讲道，妇女讲道，那么在这个崇敬的弟兄里面，他们觉得根据圣经妇女不可以讲道，那唯一这个不同就是了。 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点，如果你勉强要说它不同的话，那么你只能够说这个崇敬的弟兄们是绝对不替婴儿受敬的。那么这个五中的弟兄们和这个联合的弟兄们，他们因为这个凡是父母已经信主的，他们替他们婴儿可以受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因为知道说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唯一的不同。但是呢，其他的可以说在各方面福音真理还有呢教会真理可以说是完全是一样的。那现在我还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福音真理来说，这位崇敬的弟兄们和马丁路德和斯温格利和加尔文所看见的完完全全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唯一不同的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仍旧容许教会能和世界联合，他们仍旧容许政教合一。但是对于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神的话说我们不要爱世界，所以教会永远不能跟世界结婚，不能跟世界结婚。那么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不同。那么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那里争的是重新受浸的问题，其实不是。等一等，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希望对于崇敬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那么为什么这个会变成这个死罪呢？为什么这个他们要逼迫他们？我们刚才讲过了，因为政教不分的缘故，所以呢，凡是这个教会觉得危险的分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也是不容许的。那么你知道吗？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当政教合一的时候，那么教会里面的人，像马丁路德也好，像斯温格利，像加尔文，他们做的梦当然是属灵的梦。可是呢，在这个抓住政权的这些人，在政府这些人，他们是做另外一个梦。他们不满意于，他们不愿意屈服在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所以呢，他们就趁势，就趁着这个情形，他们完完全全独立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受罗马教会的管辖，所以在德国就独立了，在瑞士他们也独立了，他们是做另外的一个梦。那么因做另外一个梦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从前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呢，很自然的，你知道说，这些人他们拥护改革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属灵上有看见，不是，因为现在是各取所需。这个所有教会的属灵的人希望这样能对教会有个改革。那么在政治上的人物，这些在政治上的这些人物，这些在这个在这市政府里面，或者在这个一个国一个这个王国，这些贵族们，那么他们做的梦是另外一个梦，因为他们所要的政治利益，他们所要的是独立，他们所要的政治的独立。还有呢，不止如此，现在如果这个萨克森国这个国，如果现在变成了通通是跟随马丁路德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马丁路德说是这个说是什么？说是这个婴儿受浸，那么好了，现在这些贵族们他们不在乎圣经是不是说婴儿受浸不婴儿受浸。不过婴儿受浸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管你得救没有得救，你只要是萨克森王国里面的人，你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你只要生在苏黎世那个城，那么现在你知道斯温格利就认为说，你只要生在苏黎世城里一个居民，我就假定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就这么自自然然的，父母就替他受浸。因为现在你看见吗？你只要一受浸了，他自自然然的就是这一个苏黎世的一份子，或者就是一个萨克森王国的一份子。
那么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统一起来。这个统一的力量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怎么都是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是因为你从小就受了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从前在君士坦丁的时候，你看见只要你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份子，你自自然然就可以做基督徒。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得救的人也跑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带着个麦子应该在世界里面，是主说在田里面，结果现在跑到教会里面来。所以现在整个的教会就变成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这个水，现在这个从今的弟兄们，当他们读历史的时候，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现在等于把君士坦丁的那个历史重演的，现在你等于把别加国教会的实行也带到这个改革中来，也盖到路德宗里面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只要你是苏黎世的人，只要你是日内瓦的一个公民，你就是基督徒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那个法律也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个教会实在不是教会，教会就是世界。因为你这里不只有麦子，也有麦子。这些人他们不是信了才受浸，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父母就已经替他们受浸。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婴儿受浸，对于这个属灵的人，像斯温格利也好，他们可能是圣经的某一种的解释，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讲，这是最好最好能够叫苏黎世统一，能够叫一个王国，比方说萨克森王国能够统一，或者德国能够统一，或者英国能够统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崇敬的弟兄们，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就像历史上有许多读历史人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君士坦丁拥抱了基督教，而那个拥抱是带着毒的。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件事情重新的演在马丁路德宗里面，也演在改革宗里面。所以这些人就慢慢的开始失望了，因为从前你看这个不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只包括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教会不可能这么大。但是现在呢，你看是马丁路德也好，或者皇家贵族也好，他们就把教会变成和国家一样大，和一个区域一样大，和一个城市一样大，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基督徒。但是这些 Anabaptist 这些崇敬的弟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教会不过是小群，教会只是包括那些蒙恩的救的人，教会里面所有都是麦子，不可能有败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说现在教会里有没有得救的人，那么有或醉酒的人，有犯罪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不叫这个叫教会，你叫这个叫社会。你说这个是什么呢？你说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他所要的是要一个基督化的社会，基督化的社会和教会是两回事。基督化的社会或者基督化的日内瓦是包括所有日内瓦的公民，但是在日内瓦的教会只包括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现在为什么重新受浸变成那么大的一件事呢？因为如果现在有人说我们可以不要重新受浸，现在呢只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才是教会的话，那么现在很明显的这是个分离主义，很明显的这是个分裂的运动，很明显的那么这些人就离开改革宗了，这些人就离开了这个什么，就离开了这个路德宗了。那么无形之中呢，就叫日内瓦分裂了，无形之中就叫国家分裂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国家分裂变成危险的时候，那么谁起来 对智治人呢，那么这就是这些人起来对付我。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你看见异端裁判所的历史就重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在瑞士的话，弟兄姊妹，你说你要跟随主，你要受浸。好，你既然要受浸，你既然第二次受浸，所以有人说我们让他浸第三次。什么叫浸第三次呢？就是我们把他丢到河里面去，让他浸死，让他浸到河里面去。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苏黎世就是有一个弟兄，可以说是斯温格里的好朋友，他是第一个为主寻道，在那个时候为主寻道，他是被传送到河流的外面，快到外海的时候，然后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弟兄姊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这个人是要分裂国家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政教不分，什么时候基督徒试着把政治跟教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解释给弟兄姊妹看，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这样的为主寻道。那么后来好多好多成千成万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不止，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那表面上你有路德宗，表面上你有改革宗，结果在瑞士，在德国的南部，在荷兰，在整个的北欧，到处都是受浸的弟兄们，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你看见吗？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人有的人根本可能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有的就是波西米亚的弟兄姊妹，你根本分不清楚了，根本这些人就是。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凡是起来要跟随主的，那么这些人都给他们起个名字叫做崇敬弟兄们，因为只有崇敬才是一个最正当的罪名，可以逼迫他们。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那里有许许多多，那么他们每次为主寻道的那个罪名，就是他一定是 Anabaptist， 他一定是崇敬的弟兄们。